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摩西弟兄，欢迎你在基督教药理节目的原地来收听庄刘真光师母讲解圣灵论的专题。希望你能收听讲座的全部内容，更好地理解圣灵的工作，从而让耶稣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经历丰盛的主内新生命。
虽然他没有用高言大志，没有用所谓的这些雄辩的口才，可是并不表示他的传道工作不具说服力。好，所以呢，保罗说，最终的目的是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换句话说，保罗强调一件事情：所有的人相信接待耶稣基督，认识相信接待耶稣基督，乃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传道的人有口才，不是传道的人懂得来，好像说煮一锅饭哈，煮熟了给大家吃，大家吃了就可以转向神。真正做工的乃是神自己。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尤其以当时的背景来看，一个外邦人能够在听见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福音的道而悔改转向耶稣基督，不但悔改转向耶稣基督，整个生命跟生活都有了一个彻底的改变。这个工作乃是圣灵所做的，是圣灵的大能来使得基督完成的救赎工作在我们人的身上能够实现。好，那接下来第六节到第十六节，保罗就要来重新回到智慧这个主题。因为今天这些希腊人追求智慧，他们从他们的智慧的标准来看钉十字架的基督，认为神是愚拙的。那么保罗也一再强调，神确实不是他所传的福音确实不是这些希腊人所追求的智慧，就会让人以为保罗就不看重智慧，因为好像这些智慧就是前面已经说了，神要使得世上的智慧人的智慧被灭绝，世上聪明人的聪明被废弃。所以保罗他就在第六节就转来谈论神的智慧的性质。神是有智慧的，但神的智慧的性质跟这世上的人希利尼人所追求的智慧的性质是截然不同的。所以第六节他说，在完全的人，或者我们要翻成成熟的人 mature， 在成熟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不过这个智慧不是世上的智慧，不是今世的，不是这个现今的世代，原文是这个 this age， 这个智慧不是这个现今世代的智慧，也不是这个现今世代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保罗说明在什么样的人当中，我们也意思就是使徒们也说也讲论智慧呢，是在成熟的人当中。什么是成熟的人呢？当然如果我们读到第三章第一节，我们看见保罗说，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能够把你们当作属肉体的，在基督里面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所以有人说这个成熟的人就是属灵的婴孩，但是如果我们看整个保罗的从第六节到十六节的这个论点来看，保罗没有把基督徒分成所谓的属灵上婴孩跟属灵的成熟，或者保罗没有分属肉体的基督徒跟属灵的基督徒，也就是说基督徒只有一种，不应该是有不同种。就好像今天很多人说基督徒是我是基督徒，可是基督徒里面分信徒分门徒分圣徒，有没有这个分？圣经上没有，基督徒就是信徒，信徒就是门徒，门徒就是圣徒，只有一种人。所以其实保罗说我成熟的人，意思就是说那些领受圣灵的人， 也就是所有的信徒。那么当然保罗到第三章他指出哥林多教会在属灵上是是像婴孩一样，是属肉体的。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今天他们在追求这些世上的智慧，跟他们应当有的身份和生活的表现是不相称的，是不相称的。所以啊，在那些完全的人，属灵的人，也就是说有圣灵领受圣灵的人当中，保罗说我们也讲智慧，可是这个智慧呢跟这个世代的智慧是不同的。那么在这世代的智慧，保罗特别提出那些有权有位的，换句话说有权有位，因为今天如果我们讲世界智慧，我想我们都会去哦，请教那个最有权威的经济学家啊，或者说那个最有权威的政治家啊，或者说那个最有权威的科学家，这就所谓世上有权有位的。但是我们讲的智慧跟这些，因为世俗的智慧是以这些人作为智慧的象征啊，作为代表。可是这种智慧是将要败亡，将要败亡的意思就是说，这种世界的智慧实际上现在已经逐渐走向灭亡了。为什么？因为基督已经作王了，基督已经被高举在神的右边，神已经立他为主为基督了。换句话说，神的国度已经介入人类历史，已经开始了，以至于我们知道人类的历史的结束也就怎么样，也就近了。所以这些在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他们的智慧其实已经是在走向灭亡了，或者说已经是逐步的，其实这个智慧将要被完全的消灭，不会再存在了。那主要的原因是基督已经作王了，基督已经这个神的国度的治理已经开始介入人类的历史。所以接下来保罗说，那我们所讲的使徒们所讲的是什么呢？这种智慧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那这就回到我们刚刚看的第一节，他们所宣讲的是神的奥秘。那这里讲的几方面，我们先看所谓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不是指很神秘的东西，好像只有某一些特殊的人才可以知道的。这个神的奥秘在圣经里面所说的，乃是指过去这些真理关于神的事情是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的。所以这个奥秘是说，在过去这些关于神的真理没有向人启示出来，但是现今在这个使徒的时候，或者说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这些关于神的事情就向人启示出来了。所以这个奥秘简单的说，就是神要借着他的儿子来完成这个救赎，并且这个救赎神整个救赎的工作在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要完全的实现啊，这个救赎工作就要完全的实现。好，所以这个所谓的神的奥秘，过去在旧约的时候，旧的世代当中，在过去旧约的时候，那个世代的时候没有向人启示出来，现今因着耶稣基督来到，神的儿子道成为肉身，所以就把神的救赎的，在基督里面要施行的救赎的旨意和计划就向人启示出来。那么到了以弗所书，保罗讲到教会的奥秘，那也就是外邦人跟犹太人在基督里面要同为后嗣，成为一个身体，同为后嗣。那这些都是所谓在过去没有启示，虽然在旧约外邦人也会犹太人先知也曾经预言外邦人可以就是说成为神的百姓，但是在旧约里面永远都是一种叫做怎么讲，这个外邦人是被是改教哈，就是说不是像我们今天去传福音，而是说这是神的百姓，但是有一些外邦人他们因为某种原因，他们看到神百姓的见证，他们得以认识神，愿意加入神的百姓，所以他们也要受割礼等等之类的。那么 从来没有一个观念说、哦、外邦人可以跟犹太人是成为一个身体，然后同为后嗣，是神家里的人，可以、共同承受神的应许。犹太人不会有这种，就不可能，就是说在他们过去从旧约的启示，他们没有这样的一个概念。好，所以这些是过去所隐藏的，但是这里强调这个奥秘是神在万事以前就已经定下的。换句话说，也就是说神的旨意，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在神还没有创造这个世界之前，是在永恒的里面就已经神就已经定下的。以弗所书第一章，神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一样的意思。好，而且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使我们得荣耀这里所说当然是指的最后基督再来的时候，救恩在我们所有信的人，真正的相信悔改相信的人身上要完全的实现，我们的身体要得救，我们就可以真正完全被改变成为基督的样式，所以我们就分享他的荣耀，我们也要在那个时候分享基督的荣耀。所以这个整个救赎的计划在罗马书第八章保罗说，神预先所定下，预先所知道的人其实就是神拣选的人，神定下效法他长子的模样，神所定下这个，所以说神这些预先所拣选的人，神就招他们来，神所招来的人，神就使他们成圣，然后神所使成圣的人，神要叫他们得荣耀。所以这就是讲到整个救恩在我们身上完全的实现，我们完全被改变像被高举的基督，我们也就分享他的荣耀。好，所以这就是保罗讲到他们所宣讲的神的奥秘，而这个神的奥秘他说这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如果他们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当然这第八节世上有权有位的人，他就特别指向那些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譬如说比拉多，譬如说这个该亚法，那一年做大祭司的该亚法，还有这个公会，犹太人的公会等等，这些所谓的在当时有权有位的人，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智慧，如果他们知道，他们就不会把荣耀的主耶稣要再来，他再来的时候不像第一次来是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当他再来的时候他是怎么样驾着天云在神的荣耀中要降临，他的国要实现在这个地上，他是以君王的荣耀要的身份，是一个荣耀的君王的身份再来。所以他说如果这些世上有权有位，当时这些有权有位的人如果真的认识神的智慧，他们就不会把这位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但是这个是一个，你也可以说也是一个讽刺，正因为他们不认识，他们把这位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神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才得以实现，才得以成就。所以呢他就引用一段经文，他说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那这里所谓爱神的人，圣经里面强调爱神的人所说的其实就是神所拣选的。所以罗马书第八章，神能够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但是接下来保罗就定义就是他预先所知道的人，也就是说爱神的人是指神所拣选的人，神在创世以前就拣选，在创世以前就定下了救赎的旨意跟计划。那这些救赎的旨意跟计划是人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换一个说法呢，所有有世上智慧的人是没有办法来知道神的智慧，特别是这个过去所隐藏的这个奥秘，神钉十字架的基督，神借着钉十字架基督来拯救世人的这样的一个智慧。但是从第十节到十三节，保罗就说明这个智慧 神的奥秘，神的智慧，人怎么样能够得知呢？这些世上有智慧的人不能知道，但是什么样的人可以知道呢？他说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很清楚说明一件事情，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知道关于神的事情，只有神的灵把它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才可能知道。保罗说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保罗这里是用一个类比，这个类比在当时希腊的世界是大家就是说一般人众所周知的，这个类比意思就是说只有属于就是说只有是属于同一种的才可能知道这一种的事情哈，所以只有神才能够知道神的事，只有人才能够知道人的事。这里人里头的灵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心里面所想的，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意志的选择等等，我们里面的这种心思意念的活动，只有我们一个人里面心思意念活动，只有这个人自己知道。那么外人如果不借着言语，这个人除非这个人把他里面的心思意念啊、情感所有的这些里面内在的这些事情用语言表达，人才能够知道。那同样神的事情只有神知道，那如今圣灵是神，所以神就借着他的灵来把他的事情向人说出来，这样子那些谦卑在神面前的人，谦卑受教的人，才能够听见圣灵所说的关于神的话，关于神的事情，那这些人才能够知道神的智慧，才能够认识神。而圣灵参透万事，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就是在说明圣灵就是神，所以只有神能够知道神的事情。圣灵参透万事，圣灵知道一切所有的，特别是神深奥的事，也就是说关于神的奥秘，关于神的真理，这些是最深的，这些是受造的人类，对受造的人类来讲，这个是另属于那位创造神的事情，是完全不同于我们这个受造的这个层次的。所以圣灵他就是神，我们说神是无所不知的，他参透万事，特别是圣灵他是神，所以神的事情圣灵是知道的，只有神可以知道神的事。那么神就借着他的灵把他的事情向人诉说，所以人才能够知道关于神的事情。那因此接下来十二节保罗说，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这世上的灵意思就是说这些有智慧的这些所谓的这些哲学家，他们所谈论的，我们所领受的呢是从神来的灵，借着神的灵就使我们可以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所以这里也讲到，从这句话我们也可以晓得，就是隐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神的事情是无限的，远超过我们人所能够知道的。如今神把多少事情赐给我们，关于神的事情他说多少，我们就只能够知道多少，我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关于神的事情。不但如此，神他白白的啊，这个开恩就是说是一个礼物，是一个恩典啊，是白白的给我们的，是神主动的。所以神主动要告诉我们关于他的事情，那么讲多少是他决定，而他要告诉我们的这所有他决定要告诉我们的事情，是由圣灵来显明给我们，就是由圣灵来把这些事情向我们启示。 不但如此，保罗说，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的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不仅所传讲的内容，关于神的事，关于这个福音的奥秘，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圣灵向人，向使徒启示。而且当使徒去宣讲他用的言语，不像这些世俗的这些哲学家是用雄辩的口才，他所用的话语也是由圣灵来指教，就圣灵把所当说的话赐给使徒们，使徒们就依靠圣灵教导他们应当怎么样来把关于神的事情向人传讲，他们就使用圣灵所赐的话语来讲解属灵的神的事情。所以我们就看见这里一个很重要很重要重要，我真的不知道今天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多少人真的是把这个真理是拿到你的心里面了，那就是不靠着圣灵我们不会认识神。很简单，好像很简单，只是今天我发现我们读经时不是如此，我们是靠我们的脑袋，我们听到也不是如此，我们是靠我们的脑袋。如果你曾经经历圣灵在你里面把神的事情来教导你，可能用语言表达是一样的，譬如说我们说神是爱，很简单这句话，我们基督徒每一个人都说哦，我知道神是爱，但是你也可以是说我们当中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意思是说，除非圣灵教导我们，可以头脑说我知道神是爱，但是我们真的是不知道，特别是当我们受考验的时候。所以我曾经跟大家分享，我今年年初因为一个服务哈，就是流行性的感冒的病毒引起我有这种焦虑的病症。对我来讲，当这些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的时候，我一点都不怀疑神的爱，原因是因为我真的认识他的爱。而我为什么认识他的爱，对我来说是圣灵打开我的心，让我真的清楚一件事情，这位神连他的爱子都不吝惜为我舍了，这是一个最有效的最有力的证明，证明神对我的爱。所以为什么罗马书第五章说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他说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只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不是知识，当圣灵真的把这个真理打开的时候，这是你的信念，这个信念表现在你的生活里面。为什么这么多人为主殉道？为什么这么多人可以无论遭遇什么样的事情，他反而他不但不会抱怨，不但不会怀疑，他说他知道 God is good， 神是良善的，神是慈爱，神爱我。所以我真的是希望我们能够明白，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我们不会认识神。我希望我们要常常做这个祷告，我们要求神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认识他。我到现在还是继续不断的每一天向神做这样的一个祷告，我也越来越明白啊。所以为什么保罗，我现在可以说我越来越明白保罗为什么不是用口才，口才是有限的，圣灵的工作是无限的。有时候我讲一篇道回家，我会觉得说哎呀，我哪里没讲清楚，如果我是靠我的口才，那我没讲清楚就糟糕了。可是我知道我再有口才，我再会讲，我也不能把神的事情讲清楚，只有圣灵可以来做工，只有圣灵可以使人明白。而且圣灵做超过我所说的，圣灵做超过我所说的，我的话说出来，可是圣灵做工的时候，听的人他听的是比我说出来的东西还多，他明白的是圣灵真的把神的真理让他明白，启示让他明白。今天可能你听一些讲员，你觉得这些讲员讲的道很有启发，我要说很有启发不见得是认识神，你觉得说哦，好像顿悟了，知道了一些东西， 要证明这是不是有圣灵的工作，就是保罗所说的悔改、相信，真正的转向神，真正过一个敬拜的生活，你有能力。所以为什么我刚刚说哥林多教会拜偶像的可以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活在这种败坏的整个社会风气之下，转向悔改，相信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所以我想啊，我们不要欺骗自己，不是我们听的越多知道的越多我们就越属灵，这就是哥林多人的问题，知识只能叫人自高自大。我们啊，必须谦卑在神的面前，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句经文真的是我的座右铭，我知道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我真是要怎么样是谦卑哈？我记得我们讲箴言那一堂啊，骄傲跟谦卑那一堂，我们的谦卑是以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来定义，从这个根本才发展我们在人面前所谓的谦卑。不要用世俗的谦卑的定义，真正谦卑的人是知道我是一个受造的人类，神是那位创造的神。这句话很简单，可是除非圣灵开你的心，你明白这个真理，你会活出这个真理，你就真正是一个谦卑的人。好，我能说的就是这些了，求圣灵来自己做工在你们的心里面。然后最后保罗就回到那些世上讲世上智慧的人，他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这里属血气的人这个字啊，其实是受啊，属于灵魂的人。那这个属于灵魂，保罗用这个字是跟属灵来对照。那这个soul这个字哈，就 psychic， 就是心理，我们常说心理学哈，就是同样一个字。那这个属血气意思就是说那些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所以那些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就不能够明白圣灵的事情，不能够知道神的圣灵，也就是说不能知道神的事。没有圣灵当然不能知道，我们刚刚已经讲了，除非圣灵把神的事情向人启示。所以没有圣灵就不能知道神的事情，反倒以为愚拙。所以从世上的智慧来看，钉十字架的基督就是愚拙的。而且他们不但不能知道，他们也不能够看透属灵的人。属灵的人能够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他。我再一次说，这里属灵的人就是第六节那个成熟的人，就是所有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信徒。不要把属灵的人看成是基督徒当中某一个层次叫属灵，另外一个层次叫属肉体。在保罗第六节到十六节，保罗的讲论从第一章下来整个上下文所说的属灵的人，就是有圣灵住在里面的，也就是所有的悔改接待耶稣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属灵的人可以看透万事，这里看透万事不是只说我们什么事情都知道了，好像神一样，不是的，乃是说我们就有那个属灵的见识跟属灵的洞察力，我们就可以有这个属灵的分辨能力。那些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也就是属血气的人，他们就没有这个 discernment， 就不能够来判断，不能够有这个属灵的见识。那另外呢，属灵的人不能够被这些属血气的人所来 judge。 好，所以这里说没有一个人能够看透他，这个字原文这个看透呢是 judge 这个字，或者说这个 judge 这字也可以是 discern， 分辨。所以属血气的人是不能够来论断或者说来判定属灵的人。今天我们用世界的眼光，我们觉得这个传道人好，我们觉得那个传道人不好。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世人的眼光来做判断，不可能的。只有真正属灵的人才有这种属灵的判断能力，而真正属灵的人也不被这些没有圣灵在里面的人所判断。保罗到第四章就说，你们论断我都以为是 极小的事。真正属灵的人是不被那些没有圣灵的人来判断，你们论断我，我都以为极小事。他说，我虽然不觉得自己有错，我也不敢自以为义，最终判断我的乃是主。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要个别向神来负责任，而啊，但是属灵的人确实因为有神的圣灵住在里面，所以是可以有一个属灵的判断力。因此没有圣灵的人不但不能明白圣灵的事，他们也拒绝接受关于圣灵的事，他们也不能判断啊。其实这个讲义我们等等最后 summary 可能要加一句，他们也不能判断啊，那个属灵人啊。好，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那我们就把这个属灵原则快快的勾述一下哈。所以第一个就是第一节的啊，第二章一到五节，圣灵的能力使听见福音的人悔改相信钉十字架的基督，而且使归信基督的人他们的生活被改变。那这个就是保罗强调说，为什么他虽然不用雄辩的口才跟世上的智慧的言语，但是他所传的道是具有说服力，因为是圣灵的能力做工。哥林多教会的人的悔改相信归向钉十字架的基督以及生活的改变就是一个明证。好，第二，圣灵是神知道一切的事以及神的事，这是我们说圣灵论很重要，我们要认识圣灵是谁。在这一段保罗的用那个类比，人只有人里头的灵知道人的事，同样的只有神的灵知道神的事，这就说明圣灵是神，而圣灵是神，所以他具有神的神性，知道一切的事情，特别是关于神的事，只有圣灵能够知道啊。那所以第三，圣灵就把神开恩赐给人的神的事向人启示出来，让人可以知道。我们刚刚已经一再说明了，我们要认识神只有透过圣灵把神的事向我们启示，也就是只有圣灵来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神，才能够知道神的事。那么第四，我们传讲福音的时候，圣灵教导我们所当说的话，以至于我们可以使用这些属灵的话来解释属灵的事。所以我们不必害怕在传福音的时候我没有口才，我不会说话等等，我们可以来依靠圣灵来把属灵的所当说的话赐给我们。因为要解释属灵的事情，向人说明神的事，必须使用圣灵所赐的言语。圣灵把属灵的话赏赐给我们，也就是说圣灵给我们有能力圣灵把当说的话给我们，我们就可以用圣灵所赐的话来解释神的事啊，关于属灵的事情。因此我们出去或者我们为神做传福音做见证，我们也可以明白我们必须依靠圣灵的同在。圣灵不但给我们话语，圣灵也把要说的内容来教导我们，所以用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话语以所当说的话以及所当说的内容都是只有圣灵赐给我们的。最后，没有领受圣灵的人不能明白圣灵的事，并且拒绝接受。那你们，请你们加上一句，也不能也不能论断哈，用论断这个字好了，也不能论断属灵的人，或者说也不能论断领受圣灵的人。也不能论断，不可能判断，不可能来 judge 来论断领受圣灵的人。好，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们下次再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关于圣灵的一些真理。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向你献上我们的感恩，你的话真的是何等宝贵，我们也实在是要谦卑， 我们真的从今天的经文很清楚明白一件事情，实在我们这些受造的人类没有一个可以靠自己的聪明智慧去认识神你自己。我们真的是要听见你的话，来寻求神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寻求圣灵教导我们。我们真是需要借着圣灵对我们说话，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才可以认识神。我们在宣讲福音的时候，我们也要依靠圣灵把当说的话赐给我们，正像保罗一样。所以他说他没有用雄辩的口才，他不是用智慧的话语，他是依靠圣灵所赐给他的话语来说明这个福音的真理，来讲论这个属灵的事，来传扬关于神的事，关于神的奥秘，这样子就可以带有真正的说服力，使得人可以真正的悔改，转向神，并且接待耶稣基督，不但是领受神赦罪的恩典，也接受神君王的治理，带来整个生命的改变。主啊，我们求你再一次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今天所学习的话语求圣灵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播撒福音的种子，在主耶稣里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